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要介绍一首短诗给大家来到去认识。可能这个题目跟我们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对，应该是雨天之下，但是圣经里面就是日光之下。刚才呢其方长老跟我们读就是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到十一节。这卷书在全卷的传道书里面是相当受人欢迎的一首诗来的。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用词很直接，很凌厉，很 sharp， 并且是又很显浅又很深奥。你发觉这个诗人以一个很客观又很主观，好像很表面但很深刻的感情，去写出一首很伤感的人生交响乐。我们可以说这首诗是一个人生的交响曲。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于是就揭开了这首诗歌那个的内容。你留意一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发觉一路出现哪一个字成日出现的是什么字？时间， very good， 时间。时间这个字在第二节到第八节里面一共出现多少次？蛤？多少次？ Neil， 28次之多，28次在这二到八节的里面，就显示整首诗歌的主题就讲到跟时间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这七节的里面用了有14个对比，是显示了28个不同的状态。你留意这个的14和28都是七的倍数来的。大家知道在七个里面，圣经里面用七来形容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数目字来，咁意思就话呢首诗歌里边所讲嘅、所描述嘅喺时间空间之下，人生嘅里边嘅悲欢离合，同埋变幻不定嘅恩怨情仇。传道书嘅作者喺第九到第十一节嘅里边话，变幻就系人生嘅写照。你没办法可以来到去掌握的，不过神仍然是掌管人生，并且神的作为是没有人可以能够猜测到的。人的责任就是去谦卑的去顺服和去听从。人生里面充满了不能够测度的变幻，日光之下，如果你留意在整卷传道书里面是出现了有27次之多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下，诗人作者一直一针见血的指示话，在日光之下，或者这个阴雨的阴天之下，其实人生一切都是虚空，是暴风烛影。在第九章第十一节的里面，他讲得很得意，他说日光之下快跑的，即是走得很快脆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够得到胜利，智慧的未必得到粮食，明哲的人未必得到资财，甚至很灵巧的人未必得人喜悦。原来所能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有什么机会。在第九章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三章刚才我们所读第一到十一节的，如果你留意一下的话，三章第一节的里面就讲到是这首诗的引言来。他那个引言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每样发生的事情都有他指定的那个时间。而十一节可以说是这首诗的锁匙来的，是钥匙来的，就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或者永远这个观念、这个期望放在人的心里面。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每位新朋友，当我们要打开这卷书去看看，究竟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要仰望神今天对我们讲说话。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在我们当中有你的新朋友曾经听过关于你一些事情，但都是不得深入，不得了解。我们知道有些人做基督徒，有些做到 sloppy， 有些基督徒做得相当的好。耶稣，我们求你今天给我们当中不再看一些人的态度，一些榜样，让我们试去寻索永生的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求天父今天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讲说话，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从宇宙和自然界的变幻、四季的转移，一直到我们每日的日常的生活琐碎的事情，都有它既定的时间。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个春天来了，我们外面有两棵的花，很快就又开了花。我们家的门口的前面有一棵的树，它很惨的，每次它开花的时候呢，梗是拿一场雪的，那这场打击就很大，将所有的花全部拉到冬冻到嚟到窿晒，咁我成日觉得邓嗰棵树嗰棵花好唔抵嘅。每次佢好开心去迎接春天嚟嘅时候，梗系一场嘅春雪将佢哋完全嘅包围冻晒佢。于是咧，第一轮开嘅花朵全部谢晒。咁但系佢好得意嘅，佢又继续嘅开嘅。佢好似有一种嘅永不言悔、永不疲倦嗰个感觉一样。到了另一轮这个的春雨滋润大地的时候，那些的花又开了，又再开过，又有一场大雨，又将所有花就淋晒。所以你看到就是在这个自然界的里面，一些的事情它必然会出现，有它既定的时间，有它那个的消失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无论是我们梦寐以求，抑或我们不想它发生的事情，只要那个时间一旦来临的时候，就启动了它的密码，而密码一旦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叫它停止，没有人能叫它停止，没有人叫它可以改道，说你不要开了，你不可以来了，不会的。人绝对不可以控制一些事情的发生，在大自然的变幻和我们的人生里面都同样发生的事情。既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什么是人生当中最大最重大的事呢？诗人指出第一样东西，就是生有时死有时，就是生死这回事。昨天我跟一对年轻人婚前的辅导，今天他不在这里，我可以讲讲。佢咧就话，个女仔就话，佢我呢个男朋友咧就傻傻地、钝钝地嘅。咁点解钝钝地咧？因为咧佢妈妈要生佢时候咧，咁嗰个嘅医生啊，嗰啲执妈姑娘就话医生未嚟，啊你唔好生字。咁呢个妈就咁点算咧？点算咧？咁嗰啲姑娘就话你唔好生字，因为咧我哋唔敢接生啊。咁惊会有任何意外，你忍住忍住，将佢包住喺肚啦，唔好出嚟治啦。咁咁时呢佢迟咗两个钟头。咁於是呢个妈咪就话，佢系你点解咁蠢呢？因为迟咗两个钟头喺我肚嘅里面出唔到嚟。咁又会等医生嚟。其实系咪真系一个胎儿可唔可以到咗成熟嘅时间，夹硬挨多两个钟头先嚟出生呢？其实生有时死有时，当一个胎儿成熟的时候，就算是妇产科的医生，就算是执妈，都不可以将它留在肚腹里面，必须要呱呱堕地。 同样死亡来到的时候都同样的如此。当这个时间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多留一秒钟。我记得我婚后就是跟师母结婚之后第二年，于是我们就按照我们计划神的恩典，每三年生一个婶仔出来。咁所以佢好计嘅，三年一个。咁喺细蚊仔成长嘅里边咧，我哋同样系要送我哋双方嘅父母要离开嘅。我一路都唔会忘记一件事，就系、是、最令到我哋惊愕嘅就系我哋双方父母嘅里边，我个外父咧系四个长辈当中系第一个先走嘅人，系完全措手不及嘅。佢喺心脏病嘅时候离开，佢一个好爱家嘅一个嘅丈夫，系一个好善良嘅爸爸嚟。亦都是一个好的外父嚟，系佢叫朱伯，肥猪猪嘅佢。我好清楚记得喺嗰日嘅清晨，我同师母嘅大弟弟，即系舅父啦，系咪个大舅父，去殓房去领佢嗰个遗体出嚟。我仲好记得嗰日嘅情况。在殓房里面大概有七十几个死了的人，去之前我们进去之前那个负责的人说，你不要去望其他人，你只是跟着我的背脊来走，不要望其他人。但一进去那个殓房的时候，原来全部都是尸体来的，你不能够不望他们，每个人的样子都不同。我好记得在一大堆的人的里面找到我的外父，我亦都可以知道，就系总有一日，我嘅儿女又要去嗰度去揾我出嚟。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呢个系人生嘅写照嚟。各位亲爱朋友，我哋知道离开系唔能够改变嘅事情，唔可以改变嘅事实。因此，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为你嘅离开必须有所预备。点样预备呢？好简单，一啲嘅冲嚟今日。及早的改善，一些罪恶你今日赶快的回转，一些人情你及早的补偿，一些对人的鼓励及早的去表达，一些当尽的本分快点去尽上。还有就是最重要最重要，你的宝贵的灵魂，你要问一问，如果我离开的时候他会去哪里。不要等到那个时刻来到，忽然的来到，你措手不及，你不知道怎样准备。所以生有时死有时，生死人都不能预计，因此你今天要好好准备。接下来的有三个对句是显示人的创造性和人的毁灭那种的天性。什么呢？第二节，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这三个对句是什么？栽种拔出，杀戮医治，拆毁建造。栽种和拔出是指农夫的农忙，春天耕田下种，秋天收割收藏。这个行动是讲到人的参与神的创造和这个建设。第二呢，杀戮同埋医治系指到残忍暴戾嘅战争，人一方面喺度嚟攻城掠地大肆杀害，一方面要付出沉重嘅医疗嘅代价。拆毁同埋建造，一方面进行嘅毁坏，一方面要重新建设所毁坏嘅嘢。其实去重建一座毁坏嘅建筑物系好容易，只要钱只要人力就可以。但人被拆毁，人被伤害的时候，就是他身体心灵受伤，而这个重建的代价就相当巨大和漫长。最近有一本书 Guy Post 卢标讲到，是四月份的，他说每六个从伊拉克和这个的从这个的阿富汗回来的美国的军人，每六个人的当中就有一个是患上了重创伤混乱后的后遗症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为什么会这样？ 在那些日子里面太紧张了，人整个人的人生是 disorder， 是完全是失去了那个常规的。而这班人，大概那些人呢，回到来美国本土的大概300,000军人，是患了这个的重创伤混乱后遗症。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现象就是他们经常失眠，他们不能够睡得好，经常发恶梦，他们情绪消沉，他们没办法跟人家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美国军方发现这些人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于是拨出很多的钱来去帮助这班的军人，做医疗、药物辅导，甚至提供很多牧师为他们祷告。我想想，美国军人都算是幸福。我想到是伊拉克，是阿富汗国家里面本土的百姓，那些苦孺，那些神问仔，他们整日活在一个恐怖、那个威胁的恐惧的气氛的里面，他们连可以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都没有。其实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有无辜被杀害的家人，那他们日子怎么度过？他们心态会是怎样？人一方面杀戮医治，一方面拆毁，一方面建造，既建立又破坏，标志人的心灵是一个邪恶的内心。跟着第四节，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这两句说话里面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令我想到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我想大家都很识的 John Way 是诗人来的，这个是他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岂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留意到苏东坡的词里面时时都有月亮，很有趣的，诗人这么喜欢月光的，所以我们说晒月光是很有益的。你发觉呢，他苏东坡笔下那个的月光、月亮呢，有的时候很明，有的时候很暗，有的时候很圆，有的时候很缺。苏东坡和月亮之间真的是设下了这个很前面悲惨的这个的关系。真是的，人生有的时候春风得意，笑傲江湖，但其实很多时候是挫败连连，是令人老泪中横。我们对四周围的情况没有任何那个操控的能力。你会发觉当我们欢笑的时候，当我们载歌载舞的时候，想不到的哀哭，想不到的疼痛，就伏在你的屋企的门口里将你吞噬。当你正是准备着新的衣服迎接喜庆的来临的时候，想不到的意外一下子可以撕裂你一切的欢欣。诗人讲给我们知道话，我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下一分钟发生的事情，是束手无策，是无可奈何。跟住第五节怎么说？抛掷石头有时，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讲什么呢？是讲到有两个敌对和友谊的对句。敌对和友谊的对句，抛掷堆积。抛掷堆积是什么呢？是讲到一些支离破碎的建筑物将它拆下来，重新建一座新的，这个都容易。但有另外更加意思，当日的里面，昔日的里面，原来古代两国争战交战的时候，胜利的军队，他们除了做很多的奸淫掳掠的工作之外，他们还有就是将一些石头来到去堆积抛掷在战败国家的农田的上面，并且撒上一层很厚很厚的盐在这里，做什么呢？令到对方不能够可以来到耕种出产， 当春天过去，冬天来临的时候，剩低的老百姓就会在一个饥寒交迫底下死亡，是相当残忍的事情，是人类最轻做的事情。怀抱和不怀抱，我们大家知道有些地方是喜欢红抱，猛面打背脊，打到你咳为止，喜欢用怀抱表达那种善意。其实夫妇之间的亲热怀抱，冷淡冷落不怀抱，一路延伸到亲戚朋友友谊之间那个敌对或者是亲善，再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利益使两个国家彼此的拥抱，但利害的冲突使两个关系彼此的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丘吉尔英国的首相讲一句说话令人很诧异，亦都十分现实的。他讲过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说话讲尽了人生那个的真实。你今天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在1月20日上任，在3月20日波斯元旦日，以贺年的方式向这个的伊朗表达善意。他在华府直接向这个伊朗发出历史性的讲话，他寻求美国和伊朗要打破数十年不信任的仇恨。他说要同这个同伊朗德克兰政府展开真诚的交往。伊朗总统怎样回答呢？他说奥巴马 的邀请是相当好，他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是我们新年一个新的开始来。他奥巴马在言辞里面提到这个互相信任是非常之好的，不过如果美国要同伊朗建立关系的话，第一不可以再支持以色列，第二要取消对德克兰政府的各样的制裁，第三要为过去所有的行为道歉，包括1980年支持伊拉克和伊朗打仗要道歉，第二1988年击落我们一架的伊朗民用的客机，有290名乘客死亡，要为此赔偿。1953年协助组织政变，要推翻伊朗政府，要为这几件的事是赔偿道歉。听他语气，美国和伊朗能够消除恩怨情仇，不再抛砸石头，一起拥抱。这段的路程相当的漫长，不过正如丘吉尔所说的，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这两个对他说什么呢？那里人的得失之间，那里人生的方向，那里人生那种平衡，就是鱼与熊掌你不能够兼得的。你寻找些什么，你失落些什么，必然当你得的时候你会有失。我们中国说话一句好好，针无两头利，有两头利的就不是针来的，一定会有一头是拔来锤，甚至有个窿的穿条线进去的。在人生的方向里面，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你会有不同的抉择，有不同那个的取舍。其实都脱离不了有三个的范畴，就是人事物三个的范畴。有些人为了学问，就是要放弃谈恋爱的时间和对象，而是在实验室里面做事。有些人为了要取得这个如花美眷，就失去了他求学的机会。有人为了学术的研究，就需要挨更抵夜，不眠不休，消耗他的精神，消耗他的体力。一路讲出一件事，就是在人生的里面，鱼与熊掌你不能够兼得的。世界上没有不倒的帝国，没有不倒的事业。其实幸福是不会永远是跟随一个人，幸福永远不会落在一个人身上， 是他独占鳌头，攞晒所有的财嘅，是不会的。你发觉在人生的里面，有的时候幸福一下子过去，不过灾难或者不幸的事情是接二连三的会临到一个人身上。我们大家都听过，就是福无从至，祸不单行。你没办法可以主宰你人生，你没办法可以整个选择这个幸福而去套戏这个的灾祸。第七节，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撕裂和缝补，静默和言语，是指到人面对着生离死别，面对着人生的终极的时候，应该要有合宜的态度，要心存一个豁达的智慧。撕裂衣服，披麻蒙灰是什么呢？这个是犹太人哀悼生命的结束一个表现来的。当死亡的伤痛临到的时候，男人就会撕裂衣服的。女士没有这样事，没有这样东西的。如果每一个礼拜都要撕裂衣服，都有丧事，怎样呢？就是很不够经济的划算，对犹太人来说，犹太人那么孤寒，怎可以成日撕裂件衣服的呢？他们很聪明。咁住丈夫就吩咐太太用虚线去保住两个袖，用虚线你去整一块喺胸前嗰度。咁当有哀伤有丧礼嘅时候，於是佢就掹，好似拉拉链咁将掹出嚟，好轻易将拉出嚟，中间嗰块又将拉出嚟。咁佢好小心咪放喺嗰个嘅手臂嘅里面，一日翻屋企之后叫太太又再将佢用虚线连翻佢。下一次有丧礼时，一定穿翻嗰件衫。如果唔系穿第二件衫就唔得噶啦。好似可以 recycle， 不断嘅 recycle。静默同埋言语，人喺不同嘅场合里边有不同嘅态度。婚礼嘅里边要笑口常开，丧礼嘅时候要面露悲情，要严肃缄默。适当嘅时间、适当嘅地点、适当嘅态度。这个是人生的智慧。如果你看看这个美国的新闻报道员，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很厉害。报告一些哀伤的事情的时候，你发觉美国的新闻报道员是很严肃的报道，他们不会咪咪嘴笑。这个是一个合宜的态度，是一种人生的智慧。第八节，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诗人用爱和恨、战争和和平去总结在时间空间之下所交织成的人生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爱和恨、战争和和平是人生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的交响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想，就是其实你心所爱的不一定就是同埋你共偕连理嘅嗰个，同你共筑爱巢嘅，不一定就系集所有嘅优点于一身嘅白雪公主或者白马王子。你身边嘅人总会有令到你失望、有你沮丧嘅地方。你会同你嘅枕边人、同你好朋友有爱、有恨、有战争、有和平嘅时刻。冇人能够预测自己明日嘅道路。冇人能够选择呢个嘅欢乐而拒绝哀哭，冇人能够时时高朋满座，冇半个敌人，冇人能够强壮而冇半点嘅劳累同埋衰弱。我哋必须要承认喺人生里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好真实嘅。因此，传道书嘅作者呢、这个诗人做咗一个无可奈何嘅结论，系乜嘢？第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的上面有什么益处呢？人好像在冥冥里面被注定了他的命运，没法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没有转机可言，我们只能够无奈的等待生命的终极。无论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学问，无论我们事业有多少成就，无论我们的婚姻有多么幸福美满，我们拥有多少的财富， 我哋嘅儿女，令到我哋多少嘅满足。每日当我哋一觉醒嚟嘅时候，我哋总会觉得就系明日又如何呢？我哋知道总有一日，今日我哋所拥有嘅一切会从我哋手上会消失，就好似诗人话：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你走唔甩嘅，你喺呢个嘅时间、嗰个空间嘅底下，你必定要面对人生嘅无奈同埋绝望。每人嘅内心里面都有唔同嗰个嘅空虚，有唔同嘅迷茫。如果人生停喺呢度嘅时候，我哋话一切嘅努力，我哋一切嘅努力有咩意思呢？有咩意义呢？如果定系停喺日光之下咁绝望嘅话，就喺呢个时候，诗人突然间做一个180度嘅转变，因为佢提到一件事情，佢就话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喺世人嘅心嘅里边，而人神从始至终嘅作为，人不能够参透。诗人去提醒我哋就话，喺日光之下嘅绝望，你必须要睇日光之上有个希望，就系神喺度掌管。喺日光之上有一个盼望，人心灵里边嘅空虚得到满足嘅就系神嘅独生子耶稣基督。俾人生一个盼望，讲俾我哋知道，当我哋回到去造物主嘅里边嘅时候，人嘅生命就有价值，就有意义。或者你话，梗系啦，你牧师嚟到呢度，梗系讲人要有人信耶稣啦。我读一段嘅说话俾大家知，嗱，你听听，睇睇边度出嘅？呢系喺间学校嘅里边拎出嚟一个文告嚟，一个 document 嚟。佢话，让每一个学生以认识神同埋耶稣基督为佢哋永生之源，呢、这个源头嘅源。呢、这个嘅学校嘅校训就 call 咗，就引用咗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佢话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而呢句嘅说话，作为我哋呢间学校里边学生嘅人生同埋学习嘅主要目标，系以耶稣基督为一切正统知识同埋学问嘅唯一嘅根基。世人既然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赐下智慧，就应该喺隐密处祈祷，求神赐俾我哋智慧去寻求真正嘅学问。嗱，呢句呢啲说话系喺边度嚟咧？让每一个嘅学生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为永生嘅源头。呢句说话系边一度嚟咧？你以为会喺神学院嘅里边一班嘅神学教授写落嚟嘅一啲嘅宣言系咪？唔系，系美国麻省哈佛大学一群满有智慧学问嘅学者喺1642年嘅董事会嘅里边所发表一篇嘅宣言，登喺学校嘅校刊嘅里边。佢哋认定咗哈佛大学嘅创校嘅原因就系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为每一个哈佛学生嘅人生嘅目标，追求嗰个嘅至高嗰个嘅原则嚟。佢哋话一切嘅学问、一切嘅知识，必须奠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唯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智慧的根基。如果你再留意一下哈佛大学他的校训，你可以上网看的，你可以上网找得到的。在1636年的时候，他们的创校的年标就是真理 Truth， 追求真理，而就是追求耶稣基督。在1650年，他们那个的年标就是荣耀归于基督。竟然这样，哈佛那个年标是荣耀归于基督 ,In Christ Gloria。跟着1692年，他们的年标就是为基督为教会。 Christ and Ecclesia 就是 Church。 你觉得奇怪吗？这些的第一流的高等学府，第一流的智慧的人，他们竟然在他们的创校，在他们校海，在他们 document 里面写了话，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人生求学和做人唯一的目标。他认定一切的学问是不可以离开耶稣的，不可以离开圣经的，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些智慧的人经过这么多的挣扎考虑，他们写下他们的信仰宣言、办学的宣言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追求一定不会错，错都不会错在哪里。因此你再看看诗人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弟兄姊妹，各位亲爱朋友，我们活在一个时间空间的里面，其实人生一切都是短暂的，不过神将永生的渴望、盼望知道我来生是怎样的，这些渴望是放在人的内心的里面，而唯有神才能够将这个永生能够给我们知道。因此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人生是一个绝望的人生，诗人邀请我们回去神的里面去寻求、去认识神。我记得在礼拜五，我同一班的学生团契，一班的弟兄姊妹查经，咁佢哋大概有几个咧系寻求紧真理嘅，咁佢哋问好奇怪，就牧师你点解会做牧师嘅？你讲下你做牧师嘅经过俾我知。咁我今日你讲下俾你知道我的挣扎，我信仰嘅挣扎。其实我长大系一个是基督教的家庭里面，自细就被妈妈抱入教会，坐在楼上，当然不是这个地方，在香港。于是我就在附属的栏杆长大的人，我会上儿童主日学，听诗班的唱诗，听牧师讲道讲解圣经。自细我就被教导出来，就是这个世界有位的神，好像刚才我们诗歌，这位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亦都是创造我们。我自小向他祈祷，向他祈求，从来我就没有怀疑，也觉得是不可以说不可以相信有位的神，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讲，我就是自小就是被认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我很满意自己的信仰，在信仰的象牙塔的里面，我相当的一种的保平安的感觉。如果我听到有人去轻视我的信仰的时候，咁我就係气愤不平，要同佢力争到底。我喺度长大嘅时候，我发觉有一样嘢，就係我缺乏对嗰种信仰嘅沉索、猜疑、挣扎嘅经验。我从来冇猜疑我信仰，点解你要信耶稣？点解你要奉献？我从来冇猜疑。呢、这个就係我成长里面一个好信嘅道路嚟。1969年，我大学神学院嘅里面，咁我同学院里面每个神学生都一样，就係好清楚係神嘅呼召同埋神嘅揀选，就毅然决然嘅去踏入神学院嘅大门嘅里面。我记得喺嗰个时候里面，嗰种学院洋溢一种嘅气氛，一种气氛就係嗰啲嘅师长好尽心竭力嘅将佢哋嘅知识，将佢哋嗰个领略嘅嘢係倾尽所有同我哋分享嘅。喺一个好全新嘅属灵嘅领域嘅里面展示在我面前，所以每日在神学的日子里面是全新的日子来，因为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来到教导，新的东西来学习。我觉得那时候就每天跟我们一块块的海绵掉落海那里，尽量吸收这个海水一样，去装备自己，期望有一天可以被主来使用。我可以说是一个很愉快的学习的气氛底下，我度过了神学院的第一年。第二年开课没多久，很奇怪，我开始对每日塞到满满的功课、那些课程、那些上堂，我有些呆滞的感觉，好像很闷、很滞的感觉。我开始发觉我最喜欢的科目不是讲保罗书信，不是教牧书信，不是教义神学，不是教会历史。我最喜欢的科目是西方的哲学思想、心理学、 心理辅导呢啲嘅科目。逐渐我感觉到我喺呢班嘅神学生嘅里边系一个失落咗嘅人，系只黑羊嚟嘅。我嘅职业系一个好广阔、好无浪嗰个嘅海洋嘅里边，就系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嘅信仰，怀疑我点解入去神学院嘅里边。因为妈妈对我要求，妈妈自细都话，因为我冇仔，我向神求个仔，于是你生落嚟咯，咁你就要奉献俾神啦。我望住佢嘅时候，细个时候，哦系啊，咁好啦，我就奉献啦。但系到嗰日嘅第二年嘅时候，我开始就话，点解我要奉献？呢个你嘅事，关我咩事？你同神许诺，点解要我嚟还啫？于是我开始有种嘅无奈，好多嘅挣扎，好多嘅愤怒。我甚至话，如果我一辈子，我一生都存呢本嘅圣经嘅话，好闷啫，好闷啫。要我讲圣经、讲解神嘅话，要好闷啫，系一个灾难嚟嘅。我觉得有一日，第二年我就开始咁样嚟过。有一日，我去到另一个同学嘅宿舍里边，我有几个大嘅宿舍。咁我发现有一个同学咧，佢喺个书架嚟一批新嘅书，摆喺书架度，好整齐放一列，就系存在主义嘅书籍 ，existentialism。咁啊，我开睇呢个名嘅时候，已经有一种嘅好特别感觉，我又好兴奋嘅，系一本本书嚟翻佢。于是我哋向呢个师兄，系我师兄嚟，就借咗有几本书，就系、是、叔本华佢所写嘅《人生嘅智慧》、《尼采嘅上帝之死》、《看啊这个人》同埋《尼采自传》。我谂以后你都可以猜想就系、是。呢两位叔本华同埋尼采呢两个十九世纪初德国嘅哲学大师嘅作品，取代咗我对圣经嘅兴趣。佢哋嘅思想将我带到一个好另外一个世界嘅里边，系我完全冇接触过，系我完全冇经历过嘅，系我重新对自己信仰一个好大嘅猜疑，一个嘅否定。不过我又落喺一个好悲观嘅主义嘅里边，就系、是、我觉得人。冇价值嘅，呢、这个世界都系冇意义嘅。人生系一个虚幻，真系日光之下，一切都系虚空，系暴风同埋烛影。我系早认同呢啲咁样嘅存在主义嘅哲学家、文学家，其实佢真系好犀利、好叻嘅。佢哋呢班人，佢哋对整个世界嗰个嘅病症系入木三分嘅。佢将人类内心里嗰种空虚、焦虑、荒谬、痛苦、冇意义，系讲晒出嚟。人喺度挣扎，人喺度嚟到去痛楚，人根本唔知道自己生存有咩意思，有咩价值。于是呢班嘅哲学家攞个定论，攞个结论就系、是：其实我哋唔需要神，我哋自己就系自己嘅神。我哋要为我哋嘅自己嘅前途，为我哋人生负责任，唔好交俾神。我哋为自己所作嘅去负责任。他们要找另外一套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我告诉你知道，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我在猜疑我那个宗教经验是假的，是完全是心理作用来的。我猜疑我对信仰的委身，是因为妈妈一直叫我洗脑了，我已经。我没办法可以能够 去改变突破出来，于是在一个痛苦沮丧的里面，神学院一切的学习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我闷在心里面，就这样过第二年。那里每天都是看你存在主义，都不知道怎么过过那些日子。第三年，我在挣扎，就是我继不继续要做神学生，我要不要再回神学院的里面。第一，我自小都是一个很乖、很听话的人，完全不敢越轨的。于是又死死地气，又走上去个神学院嗰度，又要读第三年，但好痛苦，好痛苦，觉得系完全冇希望。我又开始又再睇嗰啲嘅书籍。第三年嘅时候，就嚟咗有两个嘅插班生，神高神大，一个叫罗大卫，我记得名，一个叫陈专德，呢两个真系好特别嘅人。佢哋我哋一齐上堂。他开始留意到这两个人，一直留意到我那种沮丧，上堂的时候真的无精打采，拎着这样存在主义回，就不是回去圣经，又不是看保罗书信，是看存在主义，看尼采，看齐克果这些东西。他很奇怪，一路前我就问，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佢好诚恳，佢哋两个诚恳。于是我将我内心里边嗰种嘅疑惑同埋挣扎话，其实我真系唔知道点行落去，我唔知道我点可以突破呢啲咁样嘅困难。我记得有位弟兄就系呢个陈专德，佢系喺台湾做传道人嘅。佢对我话：佢话大卫，你中毒太深啦！佢话我哋要同你嚟发功，将你嗰个嘅毒液逼出嚟。哇！我望住佢，哇乜咁似金融嗰啲咁嘅嘢嘅？我话你都中毒太深啊！我话你，佢话我发功要将你嘅毒液吐嚟逼翻出嚟。咁我点样逼我啲毒液咧？点样逼咧？佢第一唔好再睇存在主义嘅书。第二，我每日要同你喺祈祷室嗰度祈祷半小时。哇，多唔多咧？滞啊！五分钟都嫌多啦，系咪？嗰时候我根本又冇祈祷，冇读圣经。第三，我要每日同你读圣经，啊，仲闷添。我已经对呢本书冇晒嗰种嘅兴趣，冇晒嗰种嘅感觉，我点可以再读佢咧？唔得。咁我又系好乖嘅人，好似被张宰嘅羊羔，俾佢执住条衫领走上祈祷室嘅里边祈祷，又读圣经。我仲记得我第一句说话同神话：我神啊，其实我唔系好衰，我唔系好想嚟嘅，不过系佢逼我嚟嘅。其实我又唔好想，唔系觉得好需要你。我而家要想寻索，我要自己做自己主嗰、那个嘅命运嘅主人。我唔系好想翻转头，我唔系好想嚟到你嘅面前。咁我陈专呢拍下我膊头，唔得咁祈祷，再祈祷过。佢好权威，佢哋咁样祈祷唔啱嘅。咁我话我要真啊嘛，我要真我就咁样祈祷。佢唔得，你话神啊，我需要你。我讲唔出嘅，好肉麻呢啲说话。我怎样需要你？我一点都不需要你，我一点都不觉得我需要神。我觉得这个弟兄喊住为我祈祷。你知不知道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三个月过去，我一直都不觉得有什么动静，我身上的毒液又没有出到来，因为是这么毒，并且我一直都是静静鸡鸡还是看存在主义的书，我一直都不觉得圣经有什么吸引力，而我的神对我有什么影响力。其实我在一个很绝望的里面，但我发现这两个的师兄一直都不放弃，就算我们功课很忙，他一直捉住我要上去祈祷室里面跟我一起祈祷，跟我一起读圣经。究竟我的毒液有没有出到来呢？直到有一天，我看卡谋一本书叫《异乡人》，很正的这本书，我真的要看，我直到今天都喜欢这本书《异乡人》。在这本书里面，他是获得到这个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一段说话是突然之间是打将我整个人是打醒了。他怎么说？他说如果神死了的话，你的人生就荒谬。出自一个存在主义的人说，因此你的责任就变得很大，因为没有神为你创造幸福，你必须要为你自己创造幸福。但我看看这些人，他有没有幸福？他自己为自己创造幸福的这班人，将神踢出去他的心灵之外的人，有没有幸福呢？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发觉这班人在一个挣扎的里面，在一个恐惧当中，尼采是神经病死的，好多嗰啲存在主义大师都喺一个嘅喺一个迷失嘅里边系绝望而死嘅。点解？我揾到个原因，因为佢哋要将神从佢哋生命当中踢走。呢个系一个最大嘅愚蠢，最大嘅悲哀。点解我哋唔嚟到造物主嘅面前对佢话：我真系冇办法，我嚟到你嘅面前，我需要你帮我。我就系一个受造之物，我唔可以踢走呢个造物主宰嘅。我开始感受到，如果我要重寻我的价值，重寻人生的方向，我一定要回去那位创造我的神的面前，如果不是我是没有价值的。大考过去，社会要交 paper， 暑假就在目前，在第三年结束的时候，有几个同学就说、哎、我们一起去台湾有短宣，大概是7个同学。那我们还在坐船去嘅，我记得去到嗰日嘅时候，原来一个人都冇出席，系我跟上船去台湾，全部俾人卖甩咗，嗰7个人卖甩咗我。 我仲好记得嗰日我哋要离开宿舍，要收拾行李，咁我就心里边有个冲动，我要去揾呢两个学兄，我要多谢佢哋，表达我的谢意。我去到佢宿舍嘅时候，睇到佢哋嗰个房间全部执好晒，整好晒。咁问啲同学，佢已经一早落咗山坐船，佢又赶飞机要离开香港。我一个人，我仲记得我一个人走上个祈祷室嘅里边。我仲谂起过去嘅第三年班嘅里边，几乎每一个晚上只有可以嘅话，呢两个同学同埋我一齐喺祈祷室嘅里边祈祷。我冇喊，佢哋反而为我喊。我唔知佢喊乜嘢，觉得我好可怜，一个黑嘅羊仔咁。但佢度为我嘅身上嘅毒液嚟喊。原来就喺嗰个时间嘅里边，我嗰个毒素就慢慢嘅出嚟。你知唔知道我点可以翻神嘅里边呢？因为有人为我祈祷，而因为我发觉原来存在主义，佢将神踢出佢人生里边嘅时候，人生就冇价值，人生就冇意义，冇方向。各位亲爱朋友，今日我将我嘅经历讲俾你知嘅时候，我讲俾你知，日光之下，如果你冇神嘅话，你系一个悲剧嘅人生嚟。你发觉无论你点样努力，一切所挣扎嘅到最后都虚空个虚空，虚空个虚空，凡事都系虚空。但系当你睇到日光之上有位嘅神，佢掌管你人生，而你对佢话：神啊，我嚟到你嘅面前，我一个受造一个人，我需要你啲造物嘅主宰，主宰我人生。如果你愿意向佢求嘅时候，你可以重寻人生嘅价值、方向同埋意义。各位亲爱朋友，我就系咁经历。是我做神学生的时候的第二年、第三年的人生的经历。我发觉当我经过这个的挣扎、信仰那个的困难的时候，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并且我知道这位的神是真实、是可靠的。因此我今天要跟你介绍耶稣基督是真的，他能够将生命的价值给过你，因为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讲给你知道你是宝贵的，你是有价值的。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到安静。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一切的苦辛，其实都是暴风捉影，都是虚空的虚空。但在日光之上有位的神，他爱你，他关心你，他要将这个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要讲给你知道。今天他向你们邀请说，请你接受他为你人生的主宰，他要将幸福，他要将恩典是一生之久的赐给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什么的朋友，你愿意做一些抉择的话，我很愿意你在这时候对神说，主耶稣，我愿意你成为我人生的主宰，你入来我内心的深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我请你在这时候向主耶稣 作出这个祈祷。我要问一问，会不会在我们当中就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就说，我就要这样，我就要耶稣基督，因为我的人生没有方向，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就需要他。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说，好不好，请你很恭敬的、很慎重的，在神的面前举举你的右手，我为你祈祷。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呢？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低，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我睇到。好，仲有冇呢？喺我嘅左手边有冇朋友？今日神要对你，你要讲说话，佢要将人生嘅方向、价值俾过你。喺我哋当中有冇咩朋友愿意作呢个抉择？我睇到有啲嘅朋友已经举手啦，仲有冇呢？感谢主，感谢主，我睇到。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知道人生道路的里面，如果我们离开了你的话，其实我们人生是没有希望。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多么挣扎，我们要为这样为那样，
但发觉有一日到头来都是暴风，都是烛影。主，我们求你将智慧赐给我们，以致我们知道其实你就在这里，你等待我们，你要将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赐给我们。主耶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敞开我们心灵，接受你做我们救主。我们纪念到在我们当中有两位的姊妹举手来决志相信你，我们求你将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使他们属于你。又求你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多听你的福音，多听你的真理，以致他们成长起来。我们见到在我们当中还未曾决志的，但是心里面有感动的，我们为这些朋友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继续工作，继续的感动，直到有一天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每一位的朋友都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救主。求我们主帮助我们，让一切的荣耀归过给你，愿平安赐给我们众人。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